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弟兄姐妹，上回查克老师教导我们要公平对待人，以及施舍给人会让你增添财富等这方面的真理。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他要继续的将仁慈与邪恶做对比，并且分析骄傲和争竞所导致的后果。好，现在请翻开旧约箴言书第十二章第一节，请查克老师分享神的话。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查考旧约的箴言书，请翻开箴言书的第十二章，我们来分享所罗门智慧的话语。箴言书第十二章讲到义人和恶人的对比。箴言书十二章的第一节说，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箴言书中呢有许多关于智慧人的教导，说到教导智慧的人他会爱你，责备愚昧人他却恨你，愚昧人恨恶责备等等。箴言书呢还谈到喜爱管教的接受管教的价值。箴言书第十二章第二到四节说，善人必蒙耶和华的恩惠，设诡计的人耶和华必定他的罪。人靠恶行不能坚立，义人的根必不动摇。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宜修的妇人如同朽烂在她丈夫的骨中。你必须翻到箴言书的第31章去读才德的妇人的描述，才能明白才德的妇人到底是怎么样的。啊，这里说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啊，她是何等大的祝福啊！我们是多么感谢神赐给我们这些贤惠的妻子，他们呢是丈夫的冠冕。箴言书第十二章第五到第七节说，义人的思念是公平，恶人的计谋是诡诈，恶人的言论是埋伏流人的血，正直人的口必拯救人。恶人倾覆归于无有，义人的家必站得住。这与第三节呢相似，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了。箴言书第十二章第八和第九节说，人必按自己的智慧被称赞，心中乖谬的必被藐视，被人轻贱却有仆人，强如自尊缺少食物。这是非常有趣的箴言。有些人呢喜欢自夸，当然呢有很多箴言谈到这一方面的真理，但是呢这里说被人轻贱却有仆人强如自尊。箴言书第十二章的第十节说，义人顾惜他牲畜的命，对动物仁慈，这是义人的标志。对动物残忍呢，其实就是对神创造物之一的心存残忍，因为动物呢也是神的创造之一，因此义人顾惜他牲畜的命。箴言书第十二章第十和十一节继续说，恶人的怜悯也是残忍，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追随虚浮的 却是无知。如果你在城里啊，跟着那些虚浮的人，离开自己的田地，终日呢无所事事，那你就是无知。但是如果你在自己的田里工作，必得饱食。箴言书第12章12到15节说，恶人想得坏人的网罗，义人的根得以结实。恶人嘴中的过错是自己的网罗，但义人必脱离患难。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保得美福，人手所做的必为自己的报应。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而你记得前面说过，管教恶人，他必恨你。箴言书第12章15和16节说，为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愚妄人的恼怒立时显露。愚妄人呢口不择言，他们呢立刻让你知道他们呢是不喜欢听，你马上就看见愚昧人发怒了，他一点点不隐藏自己的怒气。箴言书第12章16节又说，通达人能忍辱藏羞。通达人呢说，哦，算了吧。但是愚妄人的恼怒立时显露。箴言书第12章17和18节说，说出真话的显明公义，做假见证的显出诡诈，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人们呢可以用他们的话把你呢切成了碎片，话语可以令人很难堪，也会重伤人。愿神帮助我们，不要说话刻薄，不要去伤害人。求神呢帮助我们，不要用我们舌头上的话语来伤人，就像刀子一样。巴不得我们的话语能够像膏油一样，能够医治人，能够安慰人，我们彼此扶持。如果你说话尖刻，像刀子一样的去伤害人，如果你用话语来摧毁人，那么人们呢就会设法保护自己。你怎么样巧妙的用话语来对付人，那么别人呢也会照样这样来对付你。如果你常常去伤害人，别人呢也就会常常照样回敬你。但是如果你常常说人的好话，对人和颜悦色，那么别人呢也会好言相对。其实呢，夸奖别人和伤害别人是一样容易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值得夸奖和需要责备的地方。人们都可能是半斤八两。另外有一句格言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论断别人极其不宜。我们的话语呢可以建立人，也可以拆毁人。这个世界上呢似乎有两种人，有些人呢去建造，有些人呢去拆毁。那么你找朋友的时候，你是会找哪一种呢？你总会被那些常常建造别人的人所吸引，你总想去找这样的人。你不会去喜欢靠近那些老是想拆毁你的人，你要躲避他们，就像躲避瘟疫一样。但是呢，你喜欢跟着那些善良的人、温柔的人和夸奖你的人相处。所以呢，有些人说话浮躁，如刀刺人。箴言书第12章第18节说，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智慧人的话语能够建造人，对人呢有益处。 箴言书第十二章的十九节，口吐真言永远坚立，舌说谎话只存片时。事实呢会存到永远，谎言呢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但是它最终会被拆穿的。箴言书的第十二章二十和二十一节说，图谋恶事的心存诡诈，劝人和睦的便得喜乐，一人不遭灾害。这是在最后审判的时候发生的。二十一和二十二节继续说，恶人满受祸患，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有很多事情呢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你呢应该利用圣经索引，就是也有人叫做串珠圣经，去寻找憎恶这个字，你就会发现有多少事情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例如在箴言书第六章第七节说，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等等。箴言书第十一章的第一节说，诡诈的天平，这些事情呢都是神所憎恶的。我肯定不会做任何神憎恶的事，我不想让神憎恶自己的生命。因此呢，你要从圣经的索引中找出有多少事情是神所憎恶的，好让你可以避免犯错，这样是智慧的做法。请记住，说谎言的嘴为耶和华所憎恶。箴言书第十二章的二十二到二十七节说，行事诚实的为他所喜悦，通达人隐藏知识，愚昧人的心彰显愚昧，殷勤人的手必掌权，懒惰的人必服苦，人心忧虑屈而不伸，一句良言使心欢乐，一人引导他的邻舍，恶人的道叫人失迷，懒惰的人不考打猎所得的，殷勤的人却得宝贵的财物，在公义的道上有生命，歧路之中并无死亡。圣经呢或多或少谴责呢为了打猎而打猎的行为，为了食物而去打猎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呢懒惰的人不考打猎所得的。箴言书第十二章的二十八节说，在公义的道上有生命，歧路之中并无死亡。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的二十六节记载，耶稣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而这里呢说，在公义的道上有生命，歧路之中并无死亡。那么我们怎么样解释那些一生过着公义的日子并且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的遭遇呢？既然耶稣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那么我必须接受他的话，因为耶稣的话是真实的。那么如果他们不死又会怎么样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一到第八节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就是我们的身体，若拆毁了， 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在那里呢，没有死亡。那里有什么呢？有身体的蜕变，身体的改变。在那里，我的灵魂要离开这个帐篷，迁到耶稣说的居所里去。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二和第三节，耶稣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所以呢，有一天我的灵魂将要离开这个帐篷，这个家，搬到神为我所预备的一个新的家里去。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的，在天上永存的一间房屋。就像神为我造的这个身体适合在这个地球上的居所环境一样，神同样呢会为我造另一个身体，专门为天堂的环境条件而设计的。现在的这个身体呢，不是永久的居所，它正在逐渐的衰残。这个帐篷呢，渐渐的破旧了，慢慢的毁坏了，开始漏水了。因此呢，我们住这个帐篷里的人经常叹息，非常的渴望能够搬出去，因为要修补它呀，保持它的清洁啊，实在是太累了。我们呢，渴望搬到神的新房子里去，这是多么美好的对比啊！不是人手所造的，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的新身体呢，将会有一个永恒的模样。虽然我曾经拥有属地的形象，并且呢，曾经是属地的，但是我将来呢，会有属天的形象，那是我的新模样。我等不及要看看那个新模样了。我对于这个形象呢，全部的小配件都很感兴趣，一定是比现在这个模样要好的太多了。当然了，我们不可能轻看现在这个身体。现在这个身体呢，是一个奇妙的工具，绝对是不可思议的。人体里面呢，有神所建构进去的一切的潜能。然而神为我预备的新模样却将远远的胜于目前的身体。现在我活在这个模样中，是被设计并且限制在一个地方，就是在地球上以及地球的环境里面，而新的模样呢，则可以到任何地方去。如果我想在太阳上坐一会儿，当然呢，神可以设计一个身体能在太阳上存在，设计一个能在太阳上生存的身体，并不会比设计一个能在地球上生存的身体困难很多。毕竟我们的神是伟大的设计师，这个新的身体是神的居所，将在天堂里永远存活。那里呢，没有死亡。如果你说某一个基督徒，他呀上个星期死了，这样讲法是错的。 你应该说，啊，你没听说过吗？他上个星期啊，搬家了。他搬离了那个旧帐篷，现在啊，住在一个新的美丽的屋子里。那不是人手所做的，是神的居所，在天堂里永远长存的。好了，箴言书第十三章继续将义人和恶人、智慧人和好讥诮人、犯罪的与善人做出了对比。箴言书第十三章一到七节说，智慧子听父亲的教训，懈慢人不听责备。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享美福，奸诈人必遭强暴。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败亡。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殷勤人必得丰裕。义人恨恶谎言，恶人有臭名且致惭愧。行为正直的有公义保守，犯罪的被邪恶倾覆。假作富足的却一无所有，装作穷乏的却广有财物。这是因为真正的财富呢，不是以物质来衡量的，真正的财富有它的属灵的永恒的标准。你的真正财富将在你死后五分钟得到。今天的很多人活着的时候他很有钱，但是死后五分钟却成了一贫如洗，他们变得一无所有了。然而呢，也有很多人在活着的时候几乎是一无所有，但是死后五分钟却非常富足，那是真正的富足，是属灵的财富。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第十六到二十一节讲了一个比喻。圣经说，主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把我的仓房拆了，另开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真正的财富呢，是存在天上的，那些呢是不朽坏的财富，他们不会贬值，是真正的财富。因此呢，有些人似乎很有钱，但事实上呢，他们却一无所有。有些人呢，似乎贫穷，却很富足。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儿，盼望您将神的话语能够藏在心中。
弟兄姐妹，智慧人愿意听别人的劝告，聪明的人则想别人听从他。唯一能除去骄傲和争竞的方法，就是把我们的旧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而只有当我们把自己降服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下，我们才能致死我们的旧人。一会儿查克老师要谈论我们要怎样看待这个身体，请别错过。好，现在又是问与答的时间了。今天这个听众问到有关我们的身体，他说，亲爱的查克老师，圣经指出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这是指属灵方面的意义吗？还是表面的意思？我们怎么样对待我们的身体，会影响我们的属灵吗？
我确实相信我们的身体 必须被视为圣灵的殿，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呢不是属于自己的，我们应该在身子上，在我们的灵里面荣耀神，因为这个身体是属于神的。当然从属灵的意义上说呢，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居所。
谢谢查克老师分享宝贵的看法，下回他要继续的讲解骄傲和争竞所导致的后果，请记得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
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室工赞助。